小众准备。
各位同修啊，阿弥陀佛。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啊三步一礼朝台朝戴罗顶啊已经第七天了，刚好今天的一期就又圆满了啊。在佛门里一般都把这个念佛也罢参禅也罢都是以一期一期为一个标准时间段啊。那你看我们在弥陀经里边啊也有讲到过这个若一日若二日啊乃至七日啊。那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的说法还是佛说的啊，有些啊同修或者是好像法师们讲过，这个我倒是没有确认确切的说。他讲到怎么说呢，说就是说人啊一个凡夫啊一个凡夫他就是最能够绷紧的相续，就是说在一个凡夫的意识形态中呢，每天的这个新意识他最长的能够支持相续的时间呢是七天啊。如果说这个七天再太超过的话，可能就是说得需要松一松啊，或者放一放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在佛门里边用功的话一般都做打禅期啊、打佛期啊，或者地藏期、华严期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七天里边叫做克期取证啊，就是说真正用功到啊深度的用功中的时候呢，是这七天我什么也不管不顾啊，世间的一切都放下，克期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间段内能在佛法的修正上，记住不是修学是修正啊，在修正上面有一个大的突破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叫做佛期啊禅期，咱们也是拜山，今天刚好一期圆满啊，早上也有一部分又另有因缘的同修呢啊今天就回去啊，那剩下的我说都是精华啊，能撑的能挨的、啊、发心长远的差别因缘就出来了啊。我这好像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先走的也说人家好，留下来的也说好啊，好像都好，当然都好啊。那我们今天啊在下面学习一段彻悟禅师语录啊。彻悟禅师他主要呢这段这个他的这个译稿里面呢主要就是说阐述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啊。那么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觉得说念佛是这个上中下普披三根啊，好像禅宗才说啊这个顿悟法门啊一切皆空啊。其实呢也有祖师这么判过啊，在这个好像是在观往生论注还是往生啊论里边啊，往生论里边就有道，怎么讲呢，说诸佛菩萨讲法为什么呀，为下根顿根啊，不能叫做下根，顿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愚钝的顿啊，为顿根人呢说什么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法皆虚啊，就是说依照着娑婆这个情形放下执着。为利根人啊，就是为这个根性比较利的啊，容易上道的立马就相应的，为利根人才说什么呀，说诸佛相好，念佛啊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才可以说着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往往对念佛法门啊觉得好像是很土老帽或者很没文化啊，殊不知呢真是只有什么呀，利根人才能之下承担全盘信受啊。那我们现在的情形就关系到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话，为什么我们老是信受不来，或者是因为有什么呀，太高太广太深了啊，巨大的差别难以信受，离题太远了，说实话极乐世界啊，其他的啊你修禅修也罢持咒也罢等等，稍微那个用点功夫，你看咱们就每天早上拜一次山，那马上这几天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就是神清气爽啊，觉得身心清安的很，每天忘我的啊，觉得说哎呀就沉寂在这个法喜充满中，好像那个北京的那一烂摊子事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啊，也不在眼前了啊，眼不见心不烦了， 好得很啊。那为什么说啊，我们这个平常就是说在这个生活中如此的啊纠结呢？啊，说到为什么说这个极乐世界离体太远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呀比较什么呀，嘈杂，低劣，生活质量很差啊。那么这个差是由于怎么来的呢？啊，就要又要讲到我们的心识了。我们的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还有第六根叫做意识啊。按理说呢，意识在唯识上面讲叫做心王，心王呀，王呀，王嘛，我一听王就是主宰啊，占主导地位啊，把握主动权啊，可以这个一切的这个这个一切的事件呢由他来做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本来也应该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来什么呀，指导我们的前五识。前五识是为第六意识服务，输送信息，然后第六识占主导位置。但是啊，刚才讲到说一个凡夫，一个觉得离体太远接受不了，二一个每天的嘈杂呀、烦恼呀等等，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情形，恰恰是什么呀？第六识为前五识做了奴隶。眼睛看到好的东西，马上第六识就被前这个眼识什么呀给转了，啊，耳朵听见啊这种世间的这种啊这种染浊的声音啊，就觉得马上又被转了，啊，就是第六识本来它是一个什么呀，君临天下君王，现在呢被前五识给那叫挟贴天子啊去令诸侯去了，啊，就跟周朝的后来的皇帝啊根本就民从时亡了。反而成了这些啊，这些下面这些手下的奴隶，反被什么呀，挟持。这是我们一个凡夫，啊，常有的状态，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啊，就是凡夫的真实世界。我们每天都是心向外求，心被境转，啊。那么这样呈现出来，赤兀禅师呢，又什么呀？把它比作一个梦，啊，又做了一个梦，用这么一段话来解释这个我们的真实情形，啊，那好，我们来今天这一段呢特别短，啊，特别短的，但是我们啊它里面有一些比喻呀，讲到是我们啊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啊，因为既然娑婆世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个层面上，娑婆世界是如幻如化的。极乐世界何尝是如幻如化的？为什么还要求？啊，就这个疑点，他什么进行了解释啊？这一段话，我们来读啊。说有禅者问曰，你看，首先又是说禅门下的人来问，啊，所以这个禅和净土呀，真的是离不得、见不得。在古来这个修禅的话，说念佛一句就要素口三天啊，甚至在禅堂里面念一句佛的话，让你罚你扫地，整个这个去做体力活啊。所以在禅门下面呀，禅谤净土的很多啊，也有净土反过来谤禅的也有啊。其实禅和净土什么呀，和之双美，离双伤啊。但是如果你真正禅，你禅不上去了，你老老实依着净土，什么呀？能够得禅，啊，这是没问题。所以这里就是有禅者问曰，就提出来疑问，啊，说什么呢？一切诸法，习皆如梦，啊，就是一切我们的整个的万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认知，都是梦的，啊。那么，娑婆故梦也，娑婆世界。固然是梦，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世界，它是一个梦，不是真切的，啊，我们为什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间无大千，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都在梦中过活，啊，那么既然娑婆故梦也，极乐世界亦是梦，啊，人家禅和就说， 你为什么不去求这个灵光不昧、一念佛性啊、明心见性？你求往生极乐世界，娑婆世界本来如幻如化的，极乐世界也应该是如幻如化的，你为什么要求呢？啊，既同是一梦，修之何益？既然你从一梦里边倒腾到另外一个梦里边，还在梦里边，你修它有什么用？啊，这就是说禅者提出来这一梦，大家认同这个吗？啊，觉得说反正娑婆世界如幻如梦，那极乐世界当然也是如幻如梦，那修的有用吗？诸位学习有用吗？啊，以前就有这种见解，后来被祖师呵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修行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本位，就是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形，还要另一个就是要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啊。大家一定要在学佛的时候不要什么呀，好像自己的知见能，我们说的能够绕到佛的前头一样，这样去理解佛之见啊。大家要懂得叫做随顺诸佛，就是随顺佛的教诲。随顺这个东西很难做到呀，随顺的前提条件是要百千万分的老师才能随顺啊。可是我们一般太聪明了啊，去看这个三藏师父教典的时候，那自己学的知识多多呀，碰到的人太多了，哎呀，佛学是有啊，佛学说的是对的。你比如说科学家，某个大科学家拉出来了啊，意思说说这么大的科学家，哎，佛法说的有点跟这科学家说的有点像啊，或者又说某某大文学家说出来，哎呀，他多么有知识才华啊，这个文学家说到，看来佛法说的是对的啊，以这些世间的这些人说的这些世间学问来验证佛法啊。你看真的就跟一块黄金去换了糖吃，还觉得赚得很，赚得大买卖一样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懂得随顺，随顺着当我们立足本位的时候，知道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佛说法呢，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没有什么呀丝丝入扣，就针对我们现在的情形。大家要想，特别是净土法门啊，在当时这个法门这个根器比较利，法门在个百花齐放的时候呢啊，随顺每个法门都可以了生脱死。但是那时候就像一个啊百花齐放春色满园里一样，我常说那随着这个，你看这两天秋后时节不饶人，你看这两天温度就骤降啊，那就说明什么呀，这个气节什么呀，慢慢的冷了冷了，到了冬天以后呀，只有青松和翠柏，苍松翠柏才能显示出来它的绿色，还依然傲立在这个什么呀，这个人间呀。净土法门就是催苍松翠柏啊，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它不是没有，但是大家都喜欢这种花花绿绿啊，这时候才更显出来我们要随顺佛的教诲，末法时期修净土法门更为什么呀，是念佛啊。如果你不随顺，就好说佛的这个知见，既然什么呀，同是一梦，一切诸法悉皆是梦。可是有的祖师就以前想，既然你说如幻如梦，娑婆世界如幻如梦啊，如幻如梦的妻子儿女你为什么放不下，如幻如梦的名誉功名利禄你为什么放不下呀？啊，如幻如梦的什么这个这个房子车子啊，这个这个一切的这个人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皆是如幻如梦，你一点都梦幻不起来，你放不下，那极乐世界如幻如幻的极乐世界你就不可以不求，因为它就是随顺你的如梦如幻，什么样让你从这个梦到那个梦，这是一个很大的跳板啊。为什么要从这个梦到那个梦呢？啊，你看《彻悟禅师语录》啊，这一段真的是说的特别好。余曰，啊，彻悟禅师，我认为不然。啊，如果说就做梦的话，啊，他说到七地以前梦中修道，啊，就是这种话，就是我们行菩萨道啊，菩萨是有五十二阶位，啊，从这个实性啊，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那么到了十地啊，到了四十位已满，到了十地以后，第六地修到第七地，啊，第七地，啊，第七地呢，基本上叫做 这个第七地叫不动地而远行地，你说我这啊写这个记性啊，就是听到第七地以前的话都是梦魇没有开，还是在梦里面，哪怕是修道还是在梦里面修啊，就是说在做梦的没这个梦还没有醒，还是在做梦，但是这个梦里边本来是做的是，哎呀，可能是别人在追赶我呀、杀呀，或者我在享受吃好，都是种种这些贪着、染着的梦。但是修行开始了，做的是什么呀？哎呀，我这个梦很可能可以醒，我不能继续这样做梦下来，我要在这个梦里边想方设法来让这个梦醒来，啊，就是换成这样。可是呢，还是在梦中的活计，到七地以前，啊，这是修行。为什么七地八地以后就念不退？啊，当然从大乘。这个菩萨位来讲到七地啊，如果七地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当然大小乘是没办法比拟的啊，因为一颗菩提心就造就了一个佛性。可是从大小乘从断的烦恼来讲啊，也可以相似的比一下，到了七地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说小乘证到阿罗汉了啊，那就是见思烦恼断尽啊，阿罗汉是见思烦恼断尽啊。但是呢啊，在这个这个怎么讲呢啊，这个大师、在这个七地以后啊，那就等于说这个阿罗汉的回心向大修菩萨道开始了，才有什么呀，才有这个八地以后啊，开始有这个不动地远行地以后的金刚道啊，这种修行。所以说彻悟禅师说的七地以前啊，皆是梦中修道啊，然后无名大梦虽等觉幽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人有什么呀，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名烦恼啊。见思烦恼呢是修阿罗汉正道阿罗汉果的时候断的，那么尘沙惑呢是修菩萨道的时候断的，无名惑呢是登地的这个正法性的菩萨见一分法性破一品无名啊，一地破一品无名，最后无名破尽才能够成佛。所以说无名大梦就是做无名的这个烦恼这个梦里边呀，到等觉啊，等觉是什么水平呀？
高
啊，大家想想咱们天天拜的大智文殊师利菩才叫等觉菩萨，观世音菩萨也叫等觉菩萨，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这都叫等觉菩萨，再破一品无名，这个正一分法性就可以什么呀，登妙觉位成圆满佛果啊。可是在我没有成佛之前，等觉幽眠就是还在做梦，无明之梦啊。你说一切是梦，你现在能离得开梦吗？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唯佛一人史称大觉，说到究竟处就是说只有成佛以后才真正叫觉，没有梦，醒了啊。咱们修行就是为了醒梦啊，所以说真见呀，这个梦什么呀，特别难醒啊。做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真实情形啊，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啊，每天的我们的感情的交流，我们这个情绪的悲喜啊等等，这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就说阿赖耶识里有变现的种子，内变根深，外变境界，然后再进行自我认知，因果相续啊，呈现出来这么多的顺逆境界，我在领纳有苦和乐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情形呀，说白了啊，彻悟禅师在这里又打了一个比方啊，就好比说什么呀，一个穷人啊，一个穷人遥望见什么了，一串钱啊，一个很穷的人远远的看见一串钱，咱们每个啊，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来讲啊，就跟那个一个穷人望见钱一样，就等于说我们有贪着的人看见外在的什么呀，这个五欲六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见钱一串了，马上就取啊，马上就取这个钱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是一条蛇，明白吧啊。那么发现这个蛇以后呢，他马上就害怕，马上就立在那里，这就等于说我们每一个凡夫什么呀，每天对外面的禁忌啊，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就会痛苦，失去亲人了就会难受啊，等等，这些什么呀，就是特别的 接受不了这时候就等于说看见蛇一样。本来我们的生活很正常，那就等于说得了一串钱一样，明白这个道打的比方吗？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到了，啊，看见啊，这是一串钱，他就把这一圈钱拿走了，就去花去。大家听的可能还是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看见一串钱是蛇，就遮了一下；一个人看见一串钱就拿去就可以花，两个人的认知是对的吗？都是对的吗？啊，你看，钱不是蛇，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蛇线，就是说这个蛇，一旦你认知它是个蛇，它蛇的功能作用就出来，为什么？把你吓一跳，你痛苦了一番，对不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蛇线呢，也是为因为业所感，为我们心所现，啊，但是呢，这个钱上的这个蛇，固然是我们的业力所感，为心所现，但是蛇上的这个钱，是不是为心所现，为业所感？啊，同样，他看见以为是一条蛇，痛苦的怕不行了，他看见就是一块钱，就可以拿来什么去花去用。可是不论是钱是蛇，能离开业力的这个妄想，还是在梦，对不对？啊，就跟我们现在在痛苦的时候和快乐的时候，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彻悟禅师这个比方就打说，为什么我们对极乐世界啊这种如幻如幻，觉得说它是如幻如，为什么一定要去把，就是等于说这个比喻里面看，就是把蛇先认为是钱呢？难道钱不是虚妄的吗？对不对？啊。所以他这就是说，钱上之蛇，如果把钱错认为蛇，产生害怕了，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别业的妄想。啊，这个人本来是这个一串钱嘛，唯有他被认成蛇了，他就吓一跳，痛苦了。是一个人的所感的自己独特的一个果报，可能别的人不是认为他是蛇，他看清楚他是钱，对不对？而蛇上的钱，就是把它认为钱的这个状态，是所有的人共同的都认为，一直认为这是钱。啊，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知道了哈，一个人的妄想呀，这个妄想容易知道；多个人的妄想呀，不容易觉察。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这会儿啊上的当或者怎么样，大家都共同知道他上当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在梦里边的话，就会对梦以为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梦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说，既然如梦如幻，那娑婆世界梦、极乐世界梦为什么还要从一个梦倒腾另一个梦？可是呢啊，后来这个彻悟禅师说，你在梦里边的时候，你看见蛇它就会蛰你、咬你，就会受伤中毒，对不对？如果你看见钱，它你就能花钱买来东西，就能受啊，尽管全是如梦如幻，可是什么呀？两者的受用是什么？天壤之别。啊，他是从这点来讲，所以他就是说啊，推此而往，我们内的根生，我们自己的这个热色生，外面的境界山河大地，由这个娑婆世界到十方啊，以及四大部洲、三千大千世界，皆是什么钱上的事。你看我们的认知，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全是什么呀？这个钱上蛇这个错误之见。但是，一旦我们唯心所现这个蛇现行了，它就能蛰人，就能咬人呀。那我们现在每天的生老病死就切切实实的呀，对不对？按照本来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啊，都在这个一真法界如如不动中，为什么会有生少老病死？就是有这个妄想妄见这个业力，虽然它是虚妄的，可是这时候变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受用。但是这个业力它变现，它可以改呀。怎么个改呢？啊，唯心之蛇现的时候它能咬人，唯心之钱现的时候就可以享用，这就可以改。从娑婆就可以改到极乐，或者在娑婆世界从逆境就可以修成顺境，消灾免难就是这么来，都是唯心所现。啊，所以这就叫修嘛。啊，非为唯心便无外境，就是不是说唯心了就没有外面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唯心所现的什么呀？娑婆是苦的，唯心所现的极乐就是乐。听明白了没有这段话？
他大概意思就要讲的说，针对你说的，既然是大梦，为什么要从一个梦修一个梦？他就说，其实论梦而言的话，七弟以前谁不是在梦中？啊，等觉以为还在梦中呢，只有佛才不在梦中。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从这个梦修这个梦呢？怎么讲呢？他说，当梦魇未开之时，苦乐宛然。大家能听得懂这一句吗？当梦魇未开之时，苦乐是宛然的，就是苦乐决定苦依然是苦，乐肯定是乐。啊，你别跟我说那种平等的话呀，本来一体的话呀，当下的话，你当下不起来呀。啊，我们常说不可以差别说理，不可以平等说事儿。我们现在在事中就要依事，从苦趋向乐，这就叫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与其梦里边受娑婆之疾苦，何若梦里边受极乐之妙乐？啊，是这样的一种之见。况且，啊，你看下面的这段话，这句话特别重。况且啊，娑婆之梦是什么呀？从梦入梦，从梦入梦就是轮回呀。这会儿梦到人道里面，这个情形还可以；梦到天道了，还稍微乐点。可是梦到三恶道里面，就从梦入梦，梦到那里面越梦越深，越梦越深，就出不来了呀。啊，基本上醒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个梦的梦境越来越深旷。啊，这是很可怕啊！所以说，梦之又梦，辗转成迷的没完没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够这个？求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知见上什么呀？有好多这个错误啊。比如说，我们来修行法门，成就极乐世界，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我们想想，从我们现实生活中环境来这样来想象，都觉得我们其实最。求生极乐上有好多迷惑或者意识不到的地方，很浅显的道理，我们每天明明历历的看着它或者经历着它，都意识不到这个重要性。啊，你看这段话是说娑婆国土释迦牟尼佛已经灭了，入灭了，这个弥勒佛还没有来，但是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你为什么不发愿去往生？啊，再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观音世智啊，我这个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什么呀？图雅加明，啊，极乐世界一旦往生头，彼二这两位菩萨就是唯其圣友呀。啊，我们每天早上不是说当来的同行善知，将来就是我们的朋友，啊，那娑婆国土呢，这么多的魔说、邪说什么呀，来扰乱行程，极乐世界大光明中，水鸟树林皆是说法，我们。光这么一想，你想想这个利益有多大？娑婆世界的外界每天在这勾引引诱我们犯戒，这个造这个轮回的业，造下堕的业。一不小心，这个人生呢什么呀，得来的最不容易，大失掉可是最最容易了。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好多时候什么呀？你仔细想想，你比如咱们诸位，你们都是同修呀。啊，那么我们都是觉得在家里面很烦，对不对？到寺院里面、道场里面很清净。既然是这样的话，才有这个舍自己的俗家而又出家这种举动。啊，我本人就是一个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娑婆之苦，比我们俗家的这个烦要烦得多。极乐这种清净，比我们娑婆世界道场要清净得多。你为什么不发愿往生极乐？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常常迷惑呀，啊，包括出家人，啊，有的那参禅的师父嘛，你不能说他不畏生死，啊，不能说他这个一波千家发广参这个知识去行走江湖，只为什么呀？只为了这个求知识发明大师，啊，去为了抉择生死了生脱死。可是呢，你觉得一往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可以什么呀？一因缘缘法立马就可以让你加持你开悟。这是最基本的距离哈，开佛之见。啊，你何苦在这里心情万里？到底能不能有没有碰到与你相应的善知识？能不能碰到善知识两码事。啊，再一个，
我们现在诸位同修，大家也可能丛林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您在小庙啊，您在大庙丛林是睡觉，不在小庙半道。就是你一个人势单力薄修行，很难提得起来。大众熏修息甚静的时候，就特别舒适。啊，而我们这里此方的这个这么多的丛林呀、啊，一般我们都是说小的庙或者小道场，觉得家室不够大，对不对？你看我们去普寿寺过一堂，觉得呀舒胜无比，过个堂都在做佛事，觉得家室里大。那你想想娑婆世界的家室里有多大？极乐世界，啊，清净海众诸大善知识天天陪着你去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即时时就还到本宫，那个家室里大不大？你为什么不往生？啊，所以等等这些啊，我们但凡都是没有萌心，细想一下，细想一下就觉得说。求生极乐是顺理成章明白人干的事儿，还要比这么明目明白的事儿吗？这么大的利益啊！所以佛说什么呀？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应当发愿生离国土啊！所以是这里，老祖师说娑婆之梦，从梦入梦，梦之又梦，辗转成迷，没个完没个了。而什么呀？极乐之梦是什么？从梦入觉，啊，大家要记住，虽然同样的梦，可是由于有阿弥陀佛的48愿作为什么呀底盘，啊，西方三圣清净海中的修行作为什么呀这个加持和感染，你们一旦我们往生到这个极乐之梦的这个如幻如梦的极乐世界，它这个道场就是专门醒梦的道场，啊，我们这个娑婆国土，它就是专门什么呀迷梦的。这个场所呀，啊，所以说这样的天壤之别，你极乐之梦从梦入觉，觉之又觉，见之于大觉。你看，梦虽同，所以梦者未尝同也。就是说，虽然你这里讲的皆是如梦如幻，可是它所以梦这个梦的功能作用两码事。啊，可概论乎？啊，最后。彻悟禅师问了句：“你可以相提并论吗？”啊，所以这种之见是错误。我相信我们诸位在这个念佛的过程中，也会有时候遇到这样一种说法：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啊？啊，极乐世界难道不是如幻如化的吗？啊，可是知道我们现在在梦里修行，必须从坏梦到好梦。为什么？因为钱，梦里的钱变现出来的钱就可以花。啊，就可以慢慢的置办功德资粮，就可以本来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啊，我省个数千，这个钱币都是假的呀，可是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功德呀，行布施呀，啊，对不对？啊，那我们梦里边现在赶这个这个招赶来的这个，比如说啊，这几天他们去采那个檀摩啊，就有的碰到这个蛇呀什么，就会把它啊惊动了他有时候以为你要伤他。他会咬一口，那这也是梦呀。可这个时候你就痛得不停了，很可能你要丧命了。这就是不一样的钱上之蛇，蛇上之线。你看祖师比喻的，跟我们现实生活多么贴切啊！所以大家从这点来讲啊，这是一个梦说，娑婆梦和极乐梦啊。梦虽同，可是娑婆极乐宛然天壤之别，还是要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当然啊，说到这个究竟处的话啊，说实话，我们说度，为什么说慈航普度？为什么说同登彼岸？为什么说佛这个六度万行就是为了度？啊，咱们那天碰见大黄的啊，对，也可以说梦见大黄，梦里边大黄又来了，梦里边大黄又走了。不管因缘的聚散离合都是梦，对吧？啊，咱们那天梦见大黄，邓黄从梦里出现的那天，还在梦里面看见一幅画，就叫度，记那个，塔尔寺出来那幅画吧。啊，我们站到每个角度，那个船尾都朝着我们，那就叫度，那个图画就度，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每一个众生，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菩萨都可以什么呀？前出即就前出眼来度化。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度的内涵是什么呀？什么叫做度呀？啊，大家仔细悟一下这个度，其实这个度呀，你说它是度，它就是度；你说它不是度，它就不是，非度非不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比说我们梦里边要渡一条大河，大家设想我们做我们梦里边我们要渡一条大河了啊，那么这个河里面波涛汹涌，怪物出没，对不对？有怪物、水怪、什么夜叉等等在里面头出头没啊，不断的你在这个岸上去，我想渡过去啊，就像我们现在现实中渡一条河，亚马逊什么里面到处飘着鳄鱼，这个感觉啊，那么我们就生了一个很大的恐怖啊，然后就到处呀，我怎么过这河呀？我要咋样才能过这河？然后赶紧给我来救兵呀！给我上面扔一个绳子，赶紧给我架一个桥！啊，在这梦里边不断这样喊喊，突然喊着喊着，不是说把这河给渡过去，而是什么呀？这梦醒了，明白吧？啊，所以记住我们说的哈，外面有人在喊一样，坦然一下就无忧了。为什么？这河没了。这是很巧妙的一个比喻啊！既然我们今天讲到梦语，大家完了仔细留一个问题是吧？我们学佛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在梦里面往梦里面渡，可是真正成就的时候发现什么？不为渡河，只为渡梦啊！这个说很妙，大家勿取啊！阿弥陀佛，今天呢就到这里啊！不为渡河，只为渡梦。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